如是切言，阿基摩正，符合缘故，此时说明阿赖耶识。这是第一大章啊，所之一啊。这一科里边啊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碟前出体，第二科是六门分别。六门分别里边啊，分六科，第一科阿赖耶识句义，就是阿赖耶这个名字的所显示的道理，就这么句话啊。这个这一科里边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引教，就是引这个阿基摩教。阿基摩在旧的翻译就是阿含，这是小乘佛法里面的阿含经，宣章法师就翻个阿基摩啊。但是看这个文的意思啊，这个阿基摩这句话呢是通于大乘，大乘也叫阿基摩。这一科里边呢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引教，就是前面呢是就是基于此中佛说颂曰，有摄常诸法一切种子时，故名阿赖耶，圣者开示啊。那么这是引阿基摩的一个颂，来证明啊阿基摩里面有阿赖耶识的名字啊。那么这句话呢和阿含经的名字是相同，应该不是这个小乘佛法的阿含经，应该是属于大乘佛教的阿含经啊。这是正得阿赖耶的名啊。现在第二科嘛，实名解释这个名字的道理哈，又分两科。第一科节前起问，如是就是前文啊，就是这些文啊。前文这一段文呢、啊，前面这一段文，切引阿基摩正啊，姑且的呀、啊，引这个阿赖耶识里这个名字的。在阿含经里有可以做证明的哈、啊。符合缘故是说明阿赖耶识哈、啊，又有什么理由啊？这个识叫做阿赖耶识呢？啊，可以安立这个名称啊？有什么理由呢？这个意思。下边第二课一义正答啊。就是根据这个阿赖耶识的道理啊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分成两科。第一科是要能所长义来解释，有能长有所长，要这个意思来回答这个阿赖耶识名的道理。一切有生杂言贫乏，于此奢常为果性故，又即此时于彼奢常为因性故，是故说明阿赖耶识啊。这个科的题目啊，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能常，一个叫所常，因此名为阿赖耶识啊，就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。下边第二课要直肠意识啊，要这么两个意思解释回答这个问题。现在说这个第一个意思，一切有生杂言贫乏，这个一切就是广博的啊，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，有生这个就是有生住异灭的，就是这一切有为法，要是无为法就是没有生住异灭的，所以这里指 单独的只有违法说的，无违法不在内。杂言贫乏，这个有违法里边有两类，一类是杂言，一类是清净。这个杂言呢，和言误不一样。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形容啊，法有眼镜的差别，说到杂言，这个杂言是、是指这个有漏的善法、恶法，非善非恶的无忌，都叫做杂言，就是有漏的哈。聊到这个地方啊，明白一点说呢，比如说我们做善法，我们做善事业，做慈善事业，做慈善事业的时候，用有所得心去做善法，用恶所的这个执着心去做善法，这叫做杂言。如果说是用无所得的智慧啊去做善法，那就是清净了，那就不是有漏的了，这点有的差别啊。我们要说眼物呢，那就不是杂眼，就单独的只做恶事名为眼物，有罪过的事情呢名为眼物。这个所以这个眼物这个名词和杂眼不一样，这个杂眼包括做善法也在那里。这样说杂眼就把眼物法也在内啊，一切有生杂眼贫法，那么这个贫者类也啊，这个法就是这些事物啊，就是法。于此奢常为果性故啊，于此这个此是指谁说呢？就指阿赖耶识说，这些杂眼贫法。在阿赖耶识这个地方来说呢，于此奢常，于此对于这个奢常这件事，这样的呢，这个此奢常，就是此就是奢常，奢常就是阿赖耶识哈。这些杂言贫法呀、来对于这个阿赖耶识来说呢，这杂言贫法是阿赖耶识的果性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阿赖耶识是一切杂言贫法的因，有阿赖耶识有一切杂言贫法，所以阿赖耶识是因，这个杂言贫法一切有生杂言贫法就是果，就是有这样的因得那样的果，就是这么意思。但是通常啊，我们不这样解释，我们不这样讲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讲是一切有生杂眼贫法对阿赖耶识所奢藏的种子，这一切杂眼贫法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的果性，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因，由如是因得如是果，应该这么说。但是现在呀、看这个这科文啊，要能所长意思，那他这个科文呢，据说是韩清净居士他分的科，那么他就是这样讲了哈、就是一切杂言贫法，于此阿赖耶识所奢藏的种子来说呢，它是种子的果性，这么讲，也据这科文来说就这么讲。但是我刚才讲的时候我没这么说，我说是这个一切杂眼贫法对于这个阿赖耶识，奢藏就是阿赖耶识，对于阿赖耶识说呢，它是阿赖耶识的果性，这么讲。这么讲啊，这是谁讲的？谁这样讲？是印顺老法师他这么讲。我看这个前后文呢，印顺老法师讲的有道理，他这个道理他说啊，阿赖耶识和阿赖耶识所奢藏的种子啊，是分不开的，分不开的。就是这里边的解释呢，就是十大乘论的解释，这个阿赖耶识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，这两件事是不一不异的， 也不能说是义，但是也不可以说是义。那么就是照不义那一方面说呢，那么就是这个一切杂言偏法是阿赖耶识的果性，就是这么讲。如果你要说是奢藏阿赖耶识所奢藏的种子是杂言偏法的因，杂言偏法是种子的果，这样讲呢，就是阿赖耶识和种子是不一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为了容易明白呀、啊，还是说不一好，就是一切有生杂言偏法是阿赖耶识所奢藏的种子的果性，这么讲我们比较容易明白，比较明白一点啊。故所以叫做阿赖耶识，可以这么解释这句话啊。这是第一句话，下面是第二句。又记此时与彼奢藏为因性故，这句话有一点难讲，这句话也难讲哈。按这个文呢，应该这么说：此时，啊，就是此阿赖耶识与彼所奢藏的种子是因性，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才能有种子，所以阿赖耶识是种子的因性。按这个文应该这么说。应该这么说，但是这么说呀，这个前面的果和后边的因有一点不相配，就是前面说杂言偏法是阿赖耶识种子的果，后边的因性呢，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是一些杂言偏法的因，这样子就相配合。这个反正这个文是有这个意思，要偏重于文来说呢，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的因性，因为有阿赖耶识才有种子的成立，种子的成立要靠阿赖耶识的，所以阿赖耶识是种子的因性。看这个文，又记此时与彼奢藏的种子是他的因性，你要偏重于文来解释，就这么解释，这个文是顺的。要和前面那句话为果性，与此奢藏为果性呢，这么讲它有点不配合。要按照我印顺老法师那个解释呢，那倒是配合的，就是杂言偏法是阿赖耶识的果性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呢，阿赖耶识啊，是一切法的因性，就是这么解释。这样讲呢，有这么几种解释法，这是一个解释哈。又记此时与彼奢藏为因性故啊，那这样说呢，就是此阿赖耶识啊，与彼奢藏的一切法，它的因性，就是这么讲。这就是和印顺老法师解释这么解释啊。是故说明阿赖耶识有这两个理由啊，所以叫做阿赖耶识，是这么讲。这样讲呢，这个科目这科文上说能藏所藏，那么阿赖耶识是能藏，一切法是所藏，就这么讲。一切法怎么是阿赖耶识的所藏呢？就是阿赖耶识的出现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的力量，不然的话一切法不能出现的，不能出现。这是、第一课哈，这是要奢藏矣，也就是要能所藏来解释的。下面第二课要执藏意识啊来解释，或诸有情奢藏此时为自恶故，是故说明阿赖耶识哈。这是第二种解释，或者这一切的呀、爱见的凡夫啊，这些有情啊，奢藏此时。就是执场执着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是我，就是执着他是我。当然呢，我们一般的人呢、我们一般的人哈、不研究，不去注意，道理的人，只知道唯利是图，只是求名利的这些人呢，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我。虽然天天说话，思想里面知道有我，但究竟谁是我自己不知道。现在这里说呢， 或者有情舍长此时，就知道这个阿赖耶识他是我。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他是一切法的根本，因为他是一切法的种子，一切法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才现前的，才有一切法。他是一切法的根本，这是一个他的特点，他的特性啊。第二个原因呢，阿赖耶识啊是有相似的常住的味道。比如说我们呢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的思想啊，有的时候是善，有的时候是恶，有的时候是无忌，就是常常的有变化，不是常住不变的。但是阿赖耶识不是的，阿赖耶识常是无忌性，也不善也不恶，常是这样。你到了地狱去啊，那阿赖耶识他是那样无忌的。到了天上，到了天堂去享受那无欲乐，那阿赖耶识还是无忌的，他不变，他有个常住不变的意思，所以他知道他为我。所以或诸有情色常此时为智恶故啊，这个是我的体性啊。是故说明叫做阿赖耶识，是额常。这个常啊，当个执照讲啊，执照他是我，所以叫做阿赖耶识。我们前五识啊，就是主要是第六识啊，第六识这个变化性很大啊，有的时候做善事，有的时候会做恶事啊，也不决定做恶，有时候又做善啊，就思想有常常有变化，有善恶无忌常常的变动，所以他不能说他是我，不能说他是我的体型，不知道他为我，就是要这两个意思啊来解释。就前面呢、问提出节前起问这上说，何缘故？符合缘故？只是说明阿赖耶识呢。现在这里说出两个理由啊，所以他叫做阿赖耶识。这个意思说完了哈。下边是第二课啊，阿赖耶识一门啊，前边是第一课阿赖耶识聚义啊，现在是阿赖耶识的、阿赖耶识一门，就是另一方面，从另一方面呢来解释这个阿赖耶识。分两课，第一课是训师安立，分三课。第一课是以大乘教，以大乘教来解释啊。这个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异名，就是不同的名字啊。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十阿陀罗，前面他的名字叫做阿赖耶，现在他有不同的名字，叫做阿陀罗啊。十一名又分两课，第一课解释阿陀罗，又分两课。第一课引教，就是引经啊，就是佛的法语，就是教啊。复次此时以名阿陀罗时，说是前边的名字都是照阿赖耶识来解释啊，现在又有不同的名字，这什么名字呢？此时一名叫做阿陀罗识，这也是这是印度话啊。这个阿陀罗翻到中国话就是翻个直持啊，就直持时。时中阿基摩者，如解深密经说，这个名字叫做阿陀罗，也是佛说的啊，也是在阿基摩里面呢说这个名字的。什么呢？哪一部经呢？如解深密经说，这可见这阿陀罗这个佛也是经里面说的话。说到阿基摩，你这个阿基摩变成个通名，不管是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，通名为阿基摩。但是这样通名就不知道是哪一部经了啊。他下面特别指出来，如解深密经说，这个我们藏经里面有这部经啊，有原彻法师还有一个数来解释这部经的。阿陀罗是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暴流，我于梵语不开眼， 孔彼分别之为我。哎呀哈，如解释密经怎么说的呢？是阿特诺斯甚深细，说这个执事实啊，他的相貌啊是很深奥的，啊，很微细的。这个甚深、甚深和甚细啊，这些大德的解释呢，是说没有种性的人啊，就是没有声闻成种性，也没有佛的种性，这种人呢，不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叫做甚深、甚细呀、啊，就是、有声闻种性，但是没有佛性的这一类的人，也不能明白，所以叫做细，就是特别微细啊。究竟这个阿特诺斯里边呢，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？说一切种子如宝流啊，就是这个阿特诺斯里边呢，也就是阿赖耶识里边呢，一切种子如宝流，就是有一切法的功能在这里边，在这个识里边有一切法的功能。什么叫做一切法的功能？就是你我们的前六识啊，你心一动，就在阿特诺斯里面呢，栽培了一个种子，就是一个种子，就是功能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的拜佛啊，你拜佛也是你的心这样思维，才有这样的行为。你这样做呢，在阿赖耶识里形成一个功能，一个种子。说是我骂人啊，我心里面愤怒，我骂这个人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在阿赖耶识又形成个种子。说我赞叹这个人啊，我赞叹佛法，也在你内心里面呢熏成一个种子。说我到道城去啊，去买菜，这件事是不可能不做这件事嘛。但是你这个见闻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遇见那些尘劳的事情，你心里面一分别呢，在阿赖耶识也熏成一个种子，也熏成一个种子。所以这个我们从无始劫来到现在，一直有这回事。所以那里面种子特别多，是一切种子如宝，那个种子啊，那个多的情形，那个相貌啊，在阿赖耶识里面，就像那个大海的那个流水，像暴流似的，非常的汹涌澎湃呀、啊，特别的多呀、啊，无量无边的多，是这样子哈。你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，也是我们现前的生活这些虚妄分别的境界栽培的，栽培在心里面。然后这个你常常的这样做，那个种子就有力量，有力量。你或者我以前这样做，我现在出家了， 我当和尚啊，我每天拜佛，每天读经啊，我念咒啊，修止观啊，这样修行，以前的那些种子它就力量就减弱了，以前那个欲望分别贪嗔痴的种子就减少了。但是你要常常的呀，读经，入理作义，常常修止观，这方面种子它就逐渐逐渐的有力量。但是出了家是出家，但是我没做这个事，我不做这个事，我没去读经，没修止观，我念阿弥陀佛那也可以，念阿弥陀佛这个种子渐渐有力量，就得念佛三昧了。所以从这个一切种子这一方面来看呢，你能得念佛三昧了，就是那个种子有力量了。说我念佛是念佛呀，还没得念佛三昧啊，那就是你熏习的还没力量。说我佛也不念呢，我也不去，也不念经，也不念咒，也不念佛，这些事情我都不做，我还是以原来的家方啊，那就是还一样，以前的贪嗔痴的虚妄分别的种子特别有力量。不需要问，不要问你的烦恼轻不轻，你烦恼是重是轻，不需要问这件事，不用问。说那人一心念佛得念佛三昧，那也不用问，就是他那个种子有力量。说是现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我心里面能够一心不乱，能明静而住，你敲锣打鼓他心里不动，那就表示他静坐有力量。如果静坐的时候 这个心里不能明镜而住，还是胡思乱想，就是没力量。这个三昧的种子没力量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有力量无力量的差别。但是现在这里说是阿托罗斯生成一切种子如波流，这也不说善也不说恶，都在内了，就是很多很多的。但是其中有一样事儿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贪嗔痴种子是有力量的，是有力量的。我们呢，我们初开始来到佛法里面用功的时候，要调伏这个贪嗔痴的种子，啊，用于调伏，那就表示这个人呢有点善根，啊，这个贪心是有，但是很容易就把它调转过来，我不贪。我心里面有烦恼，这个发脾气很厉害，举手还要打人的，那就是嗔心很重，但是很容易调转，还就算不错，能调伏过来，那就表示这个也很有希望。如果你的烦恼没有办法调伏啊，一定要随着烦恼去啊，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解脱，不知道的。所以是俄语梵语不开眼，孔彼分别之为我哈。这件事啊，无量劫来的熏习啊，这个一切种子如暴流的这个情形啊，我语梵语不开眼，这个我就指佛啊，佛对于这个凡一般的这个平常的人，就是没有种性的人啊，这些人啊，愚就是二乘人呢，不知道一切法毕竟空，只知道一切法是无常无合，而不知道毕竟空的愚法的二乘人呢，不开眼，不开是演说这个阿特罗斯的事情，不说这件事啊。为什么不给他说呢？恐彼分别之为我，我恐怕我告诉他这个阿赖耶识的事情啊，他就会知道有我了。因为那阿赖耶识的境界容易令你知道有我，所以就不解释了，不说这件事。这是引教啊，引这个解释密经的佛的法语啊，证明了有阿托罗斯这件事。阿托罗斯说到一切种子如暴流，那当然和阿赖耶识是一样的啊。这前面是引教，下面第二个是解释这一句。这个阿特罗斯的名字分三个，第一个问：何缘此时以佛说明阿特罗斯？什么理由啊？这个阿赖耶识又名为阿赖耶识，又名为阿特罗斯呢？这是问。下面第二个是回答哈：知受一切有舍根故，一切自体取所依故。这说是这么两个理由啊，叫做阿特罗斯啊。知受一切有舍根故啊，这个知受啊，知就是知着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他能够知受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身体哈、啊，能支持他，支持叫他不坏，叫他能正常的、生存啊。他要不知受的时候，您这身体就坏了，身体就要死亡了啊！有这件事，受这个受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执着这个支持这个身体的时候啊，能令这个身体有脚受啊，知道有苦乐啊，各式各样，或者是寒冷，或者是温暖，你有这个脚受，那有这个脚。能觉知到寒冷啊，能觉知到温暖，能觉知到快乐、苦恼，这个觉知性啊，是因为阿赖耶识执受执着才有这样的感觉的，所以叫执受、一切有舍根故，这个有舍根呢，就是还有个无舍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、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。六根里面前五根呢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肾根是有舍根，它是地水火风组织成的，清净四大组成的眼根、耳根、前五根叫有舍根。另外呢，还有个无舍根，那就是第六一根， 第六一根不是四大组成的，所以没有舍啊。现在这个执受啊，是执受有舍根，不是指的无舍根的。无舍根是心呢、啊，心法是不能支持的。现在只是说这地球火风组成的根是可以执受啊，有舍根故。要没有它的执受，就不能生存的啊。这个在印顺老法师的那个《彻大乘论讲记》上，他说出一段文来：我们怎么知道有阿特诺斯的执受呢？怎么知道这件事呢？他说出个事情来，他说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没有闷觉，比如说一个人呢、啊，或者有特别的事情的打击啊。或者思想上受到什么刺激，或者这个生理上受到严重的伤害，这个也闷觉了。或者不是闷觉，而睡觉的时候没有做梦的时候，这时候这个人呢，前六识都没有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都没有了，第六意识也不活动了。但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是活人，他还是有脚受的，那就表示在六识以外还有一个阿特诺斯。这是这件事，我们应该是你自己去注意反省的话，会反省到。又如果不这样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阿特诺斯呢？我不容易明白这件事哈。所以印顺老师这么说呢，就说得很明白哈，说执受一切有舍根故。你这个有舍的这个地水火风啊，这五脏六腑啊，要有他阿特诺斯的执受，不执受不行，不执受就变成死尸了。这是、啊、第一个相貌，有执受的一个理由啊。第二个呢，一切自体取所依故，取所依故，一切自体，这个自体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身体。但是和前面有舍根呢说法有点不同，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初开始成立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初开始成立的时候，我明白点说，就是我们的母亲呢开始受孕的时候，受孕的时候有父亲有母亲的遗体呀、啊，这遗体、啊、那就叫做自体。那个字体呢，取所依故，就是成就了，组成了父亲的一部分，母亲的一分，组合起来叫做字体。这个取呢，就是他们父亲那一部分，母亲那一分组合起来呀、啊，还不能说就是受孕，还不可以，还要加上阿特诺斯来取他，来执受他，这时候才是受孕。取所就是要依靠这个阿特诺斯来执受啊，这时候就是受孕了，就生命开始了。如果没有阿赖耶识，没有阿赖耶识不行，没有这阿特诺斯不可以，就是没有受孕。也有经常说，就是中阴身，就是中有，中阴身也叫中有哈、啊，就是那个中有，那个中有去执受，就是有父亲母亲都没有病。啊，加上这个中有，这三样，父亲是一样一个条件，母亲一个条件，加上中有这三样合就受孕了。如果没有中有来呀、啊，那不行，不能受孕。所以一切自体取舍义务，要有这阿特诺斯的执受，这个生命才开始。所以叫做是何缘此时以复说明阿特诺斯，就是这个理由。这个理由，一执受一切有舍根故，这是指啊，你生存的时候啊，这个生命体能活泼的存在，是要有阿特诺斯执受，第一个理由。第二理由，你这生命体初开始成立的时候，也要阿特诺斯来执受，这个是生命体才能成立的。这是两个理由啊，这两个理由，所以叫做阿特诺斯啊。这两句话啊，执受一切有舍根故，一切自体取舍，因为这两句话 就回答了啊那个前面那个问的那一句话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理由是这么说呢？这下面解释前面这两句话哈。有舍诸根，有此之受，无有实坏，尽受随转。这是解释还有标真实啊，现在解释那个道理啊。有舍诸根，就是地水火风清净四大组成的前五根呢 啊。由此之受，你这个生存的时候，由于这个阿特挪斯的执受啊，执受有什么好处呢？无有实坏，尽受随转。这个生命体呀、它不会崩溃，不会烂坏烂的，不会尽受随转，尽行受啊，随顺你的因缘呢、随顺这阿特挪斯的存在，它继续的能活动。这个转就是活动，或者继续的现起，对生命的继续的现起。如果没有他之受，你就是不能活了，不能生存下去了哈。那么这一句话，这一行文，这一句话就解释前面的执受一切有舍根故，就是这一句。下边呢，又欲相续正接生死，取彼生故，执受自体。就是解释那第二句话，说一切自体取水一故，解释这一句话哈。又欲相续正接生死，这个这是这一个意思，不同于前面哈。相续怎么讲呢？就是前一个生命结束了，后一个生命现起，就是相续。如果后一个生命不相起，就是中断了。所以这个相续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叫做相续呢？正接生死，就是正在接胎的时候啊。这个接这个字啊，但是和字讲，和你啊，就是父母和啊，就是父亲的遗体和母亲的遗体在结合的时候，结合的时候呢，生死，这个生就是生有，比如中有。中有、生有、本有，还有实有，一共四个有。这个中有啊，就是前一个生命那个实有，和后一个生命的生有，中间也是有，就是中有。这个中有啊，在《俱舍论》就解释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上也解释，《瑜伽师论声闻地》上也有解释，就是啊，前一个生命结束死亡的时候，后一个生命现起有两个情形。后一个生命现起就是靠这个业力招感后来的生命的现起，但后来生命现起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中有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接胎了，在父母体里面接胎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个中有。当然这个部派佛教里面也有主张没有中有的，但是这个《瑜伽师自论》的作者弥勒菩萨，他是主张有中有。这个中有这个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说的很详细哈，要天眼才能看见，清净的天眼，我们人的右眼是不能见的，能看见它。如果是人的中有啊，就类似人的样子，但是比人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大概五六岁小孩，三四岁的小孩那么大，这个中有就是那么大。但这个情形啊，也是各式各样的啊，就是他要去投胎的时候，如果是父亲和母亲不在一起。或者母亲在中国，父亲在美国，那这件事他就不能去投胎。但是大毗婆沙论说的倒是很详细，就是业力有定有不定，就是他这个业力啊，一定这个人是父亲，母亲不一定是谁，那就是他这个父亲就和别的女人有关系了。如果他的业力母亲是决定的，决定这个人是母亲，父亲不一定，那就是这个女人要和别的男人有关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 如果父亲母亲都不决定，但是呢，也有关系，但是父亲母亲不能到一起去，那这个中友就到别的地方去，找父亲母亲了，就是也有这个情形。现在是说正接生时，就正在接生的时候啊，就是父母和会和合的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父母的遗体呀、已经结合了，结合了，这个生友出现了，生友出现，这时候这个中友就结束了，中友就没有了。中友没有了的时候，生友出现的时候，取彼身故，这个阿舍那师啊，就去取那个生友，就是父母和合金的那个遗体呀、父精母血呀、和合了，这个、阿舍那师取那个，就是把那个收过来了，接收过来了。取彼身故，执受自己，执着这个就是我，是这么事，就变成他的生命体了。这个生命体呢，就是他呀。他又教授了，逐渐逐渐的长大了，就是这么意思。执受之体，这个大毗婆沙论呢说的很详细，而欲切斯论也说的很详细，说这因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执受之体。这一行文就是解释前面那一行啊，一切自体取所依故啊。是故此时以复说明阿陀罗斯，就是这两个理由哈。第一个理由，执受一切有舍根故；第二个理由，一切自体取舍依故。有这个两个理由，所以此阿赖耶识以复说明就是阿陀罗斯，就是执受执持时，因为他的执持啊，你这个生命体才能够活动，才能现前，才能成就，就这样意思。这是第三课结束这一段文，下边第二课是实心啊。前面呢解释阿陀罗，第一课是解释这个阿陀罗啊，现在是第二课，又名为心啊，这个意思啊。此以名心，如世尊说心意十三，这是第二课。解释这个心，心又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引教啊，也是引佛语啊，引佛说的话。此以名心，这个阿陀罗识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还有个不同的名字，就叫做心，叫这个名字哈、啊，此以名心。怎么知道呢？佛怎么说的呢？如是尊说，心意十三。佛曾经说，也名为心，也名为意，也名为识，这三个名字，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心，在经论上解释叫做极其明心，极其明心啊，极其明心，就是集一切法种子，起一切法现行，所以叫做阿赖耶识啊，也叫做心啊，这么解释。这个意识说三个，又是名为意，又名为识，就是三个名字啊，三个名称。这是引教，下面解释啊，解释这个名字分三科。第一科呢，历时异名，解释这个心意识三个名字，先解释异名，分成两科。第一科出体啊，出这个意的体。分三科，第一科除二体，又分两科。第一科、啊、叫做无间灭意，这解释很详细哈。此中亦有二种，这里面说心意识是三个名字啊。现在先解释这个意，它这个意思呢，这个意和识啊都有自体，那么心也有体性，那就是心就是阿赖耶识，心就是阿陀罗识了。就这样意思哈，此中意义有两种，哪两种呢？第一，于作等物见缘所依止性，无间灭时能与意识作生依止。这里面说意有两种啊，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？于作等物见缘所依止性啊，第一个意义啊。就是给你呀、啊、 做等物见缘所依止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下面说无间灭时能与意识作生一致，就这句话解释前面那句话啊。这个无间灭是什么呢？所以呀、啊，我从这里看出一件事啊，如果是对于唯识啊，要相信唯识的话，很难相信楞严经，很难相信楞严经。因为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心呢是刹那生刹那灭的，他不说有常住真心，他不这么说。所以唯识的我也不太明白哈、啊、太虚大师是很欢喜唯识，但是他相信楞严经，他有楞严经的注解的，他有哈、啊、但是南京的智南内学院的这些这些就不相信楞严经了。我们说是你不相信要有个理由的呀，你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要说是个理由的，现在这就是个理由。他说这、无间灭时能有意识作生意识，我们的心意识啊不是常住不变的，就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老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常住的。这个心是常住不灭的，但是我们要不学习经论，我们知道这件事吧？我们不知道心是常住不灭的，不知道。所以他说无间灭，无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一刹那心，前一念的呀、啊、这个心心说法啊，和后一念的心心说法是有生灭的啊。前一念心灭了，后一念心生起，这前一念后一念中间没有间隔，没有这个还有个第三者在中间，没有，所以叫无间。这无间灭呢，就是前一念的，你前一念或者是生了贪心哈，灭了，灭了前一念的贪心灭了，后一念的呀，或者是也可能还是贪心，也可能是嗔心，也可能是休止观了哈，这个心后一念心呢会升起，说无间灭。就是前一念后一念中间没间隔，但是前一念灭了哈，前一念灭有什么事情呢？能与意识做生意识，能与后一念的意识做升起的依止，做它的屏障。什么叫依止？就是依靠依赖它，就是前一念心灭了啊，倒出了一个位置，后一念心才能升起。如果前一念心不灭，后一念心不能升起的，真是这叫做等无间缘所依，所依之性啊，就是等无间缘。这个等这个字啊，就是平等，是前后都是相等的。前一念心灭了，后一念心升起，后一念心是升起又灭了，后再后一念又升起，都是相等的，都是，所以叫等哈、啊。无间中间没有第三者间隔啊。缘这个前一念心灭啊，能帮助你后一念心升起，所以叫做缘啊。所依止性，就是后一念心的升起要靠前一念心灭，要依赖前一念心灭，后一念心才能升起，还是这样子哈。后一念心升起哈，依止性，这个。第一于作等物见缘所依止性，这是依止性，就是后一念心升起要依赖前一念心灭，这个体型，这就叫等物见缘。等物见缘就是这么意思啊，意思啊。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等物见缘所依止性呢？说无间灭时啊，能与意识作生一致，就是前一念时灭了，能与后一念的意识所升起的一个依靠，一个依赖。不然的话，你后一念不能升起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是常住真心呢，那这个事儿，这个后一念心怎么升起呢？我前一念心呢，我在修止观，后一念心呢就跑到道城去了。这事儿怎么解释啊？要怎么解释呢？ 就不容易解释啊。现在他说生心是有生灭的，嗯，所以这些都可以解释了。因为前一念心清净心灭了，后一念杂眼心升起了；前一念杂眼是心呢灭了，后一念清净心又升起了。就是这个变化要有生灭才能有变化。如果心老是一样的，那这个是这个清净心眼无心怎么样解释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叫做依，就是前一念心灭给后一念心做依止，那也就叫做依的意思。而这个依时啊，因顺老法师解释呢，就是包括前五识在内，是这样意思的。好，这就叫做依，这是一种依。这个我们读这个大批评沙论有解释，依过去名依，过去名义，这个过去名义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。现在这上说就是无间灭，前一念先灭了就叫做义，现在这里可以解释明白这个意思。过去名义，这是第一个义，解释完了啊。下面第二个义，第二眼无义，于是烦恼恒共相应啊。第二个眼无义，这个眼无，这就是和前面那个眨眼不同了哈。这个眼无意啊，于是烦恼恒共相应。这个眼无意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的？于是烦恼恒共相应，就是你这个心呢，你这一念心呢，与四种烦恼长时期的恒没有间断的啊，共相应，大家在一起。在一起和大家很合得来，不冲突，所以叫相应。如果冲突就不相应了，是和和啊共作一事，没有冲突，嗯，恒共相应，所以叫是眼无异啊。这个四种烦恼是哪四种呢？一则沙家也见，嗯，沙家也翻到中国话有两种翻译，一个翻身见，一个翻恶见，嗯，就是执着有我。在舍舍显现识里面是有个我，有个体性，这个是我，嗯，这是杀戒一件，至少有我，至少有我呢。这个我的定义就是常恒住不变异，这舍舍显现识啊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，但是至少里面呢有个不刹那生灭不生灭的常住不变的一个体性，这个是我。杀戒见，二者恶慢，第二个烦恼呢，就是恶慢，就是感觉自己啊，很高超啊，很超越，谁都不如我，我特别强，就是轻视别人呢，自视高举，感觉自己了不起，轻视别人，叫做慢，这个慢是这个意思，瞧不起人叫做慢哈。三者恶爱，感觉这个恶见的这个身高慢，这个我啊非常可爱啊，这是恶爱。四者是无明，无明就也叫做愚痴的痴啊，就是根本是没有恶，也不应该有恶慢，也不应该有恶慢的，但是就知道有我有恶慢有恶爱，就是糊涂嘛，就是没有智慧啊，不知道我是空的呀。没有恶慢也没有恶爱，但至少有我，就是愚痴。这可见这无明是根本的，由无明生出来杀戒也见是恶慢恶爱的。这四种烦恼啊，就是眼无了这一念心，这就叫做眼无意。而这个呢是啊，是这个第七摩罗识，它不是第六识。第六识的活动啊，我们一多份吧，我们自己能较之。第六识的微细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不大明白的。嗯，现在这个说叫眼无意啊，是超过这个第六识啊，我们更是不容易知道，不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嗯，我们心里面自己能较知道有恶见、恶慢、恶爱啊，那是第六识。现在是说这个眼无意是第七识。前面是第一颗， 是无间灭义啊。现在下面第二课是染污义，这两课都解释完了啊。现在说到第这个丑二显示义啊，丑二丑义是初二体，就是无间灭义的体和这个染污义的体。现在嘛显示义啊，实际是实杂言所依，实夫有比第一医生，第二杂言了别敬意故啊。等无见义故，实良义故，一成二中啊。实际是实杂言所依。这个前面呢、啊，这个染污义的是烦恼，这个染污义啊，实际是实杂言所依，就是我们前六识啊，染污了的一个意志，因为它而我们的前六识，我们的六识也染污了，因为我们这个。有杀戒也见，有恶慢恶爱无明的关系啊，我们前六识去做善法，这善法也都受延误了，都不清净了，不清净。如果我们不修无恶观呢、啊、来破除这个延误意啊，我们做的一切善法都是有漏的善法，不能得圣道的，不能得圣道。虽然你做了很多的功德啊，都是在生死里面流转的资粮，而不能够得圣道，不能，还是个生死凡夫。所以此即是实杂言所依，是杂言所依。师父有比第一医生，这个实啊有第一个义啊，依赖第一个义才能升级，就是那个等无见缘所依之性，你有那个因缘，你这个意才能意识才能现起啊。第二杂言，你这个识由于第二的眼悟意啊，你这个意就不清净了，嗯，变成有漏的境界啊。这个识呢，识怎么讲呢？了别净义故，前面是说意哈、啊，这个是说这个识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对境界，这是舍生闲味除法，你能明了去分别去，那叫做识啊。这个第一课是初二体，第二课是显识的一啊，就是以那个第一医生啊，第依靠第二啊，第二眨眼。因为第二义使得你的识不清净了啊，所以下面第三课识得明啊，等无见义故，识良义故，一成而中啊，就是由等无见的这个义，就是第一，那个第二个那个染污义就是识良的意思，常识良有恶，识良这个就是莫多识，常识为有恶，有杀戒也见，有恶慢，有恶爱，有无明。说这样合起来呢，说义成了两种义啊，就是一个等无见缘的义，一个是染污义，成了两种。这个思量义故，就是这个莫罗斯啊，他常思维有我，而我们呢、啊、日常生活呀、啊，心里面知道有我，凡知道有我的，越有成就的人呢，恶是越大。恶是越大的，如果你不修无恶观呢，不能得圣道。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我们要是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他不说这有还有第七识、第八识，没这话。但是说你有所得呢，你的善法就变成有漏的；你要无所得呢。你是善法是无漏的善法，可以得圣道，和这里面是也是相合的。这里就是用这个识来解释啊，你的莫诺识是知道有恶的，有杀戒也见，所以啊，你的第六识做善法就受到延误了。
阿赖耶识又可以名为阿陀罗识，就像 阿童罗是刚才这边也讲了很多，就讲了它的作用。那阿童罗是和阿赖耶识，用一个名称不行吗？
用一个名称也可以。
也可以，同样
用两个名称。现在看出来呀，阿赖耶识是长矣，能长所长，直长，这叫做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直持的意思。就是生命体呀、啊，出生命体的开始，有阿特诺斯的支持，这时候这个生命体在成就，成就了以后还必须需要阿特诺斯的执受，就是才能尽受不坏，尽行受这个身体是不失坏，尽受虽转，没有他的执受，就变成死尸了。是从这一方面呢，叫做阿特诺斯。从我们日常生活内心的分别储藏一切法的种子，从这一方面呢叫做阿赖耶识。他的理由不一样，如果把所有的理由都放在一个阿赖耶识里面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
过去我听有老师说过，他讲这个阿赖耶识他能够这个释放这个种子，他就用这个阿赖耶识呢是支持这个身体的，他把它分为呢第九个识，前面是有到时候阿赖耶识八个识了，再加一个识变成了第九个识。他这种说法不是当时我问他不知道这经是什么说的。
那我们现在根据十大乘论呢，就是阿赖耶识又名为心，又名为阿赖耶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
那这个阿赖耶识又名为心，刚才这边也提到佛陀说他这个一名心，如世尊说心一是三，心一是三，这个三个不是全部指阿赖耶识。
心十三，意是莫诺识，
十
了别义务就是前六识，就剩下那个心他没解释。
对，
他没解释呢，那就是指阿赖耶识说的。那个意和识都有不同的体相了，那个心呢是什么就没说，没说就是说了，就是指阿赖耶识了，是这么意思。
刚才师父我听你讲这个，他先说这个意，罗密欧先说心，是说这个意是因为这个意和这个心它都得自体是相同，是不是这样？
这个意和识，
意和识的理自体，
意是第七识莫诺识，那么那个识就是前六识，那个意他就不说，不说那就是阿赖耶识，是什么意思？
心是阿赖耶识，
也那个、心是阿赖耶识，他的意思就是这么意思。既然那意和识都有体性的，有别体的，那心也应该有别体，那就是阿赖耶识了。这么解释。
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六页第一行，这个无见灭世能如意识作身一指。这个无见灭世在这个应该是指这个阿赖耶识是吧？
不是。
那是。
那我们就是指意识了。
就是指意识。
就是指意识，
能如意识
也包括，也应该包括莫诺识。
无见意识是指这个
无见灭意。
无见灭
意，这个意就是它这有两种意，一个是无见灭意，就是前一念，就是意识的前一念，前一念过去了，它是为后来的意升起的意志。
后面那个意识是包括前六识。
就是前六识。也包括的莫诺识，但是这里面看这个文的意思啊，是指眼无意，主要是指眼无意说的，就是莫诺识于是烦恼横聚。
对，
是主要是指这一个，这是莫诺识，这个意思。
莫诺识它有个只有这个无见灭以后这个软无意。
对。
这个那个印顺法师他在这个讲解里面讲到，他讲这个莫诺识他有这个软无意，所以说你前六识做这个善的事情呢，做这个善的有功德的事情，也不能够转为这个 是还以为这个第七是因为是原物因，
是是受到第七识的延误，就不是善法了，就变成一个有漏的善法，不是无漏的善法。这个前面在啊成唯识论上有解释，这里只是说啊，第二眼无意，于是烦恼横举相应，一则杀戒也见，二则恶慢，三则恶爱识无明。他没有说这个莫挪是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没有我，没说是这句话，就是把这句话略去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
这又包含这个意思。
啊，又包含这个意思，就是执着阿赖耶识为我，这莫挪识是这样。
那刚才师父提到这个阿宗罗氏，就像举个例子，我们睡觉没做梦的时候，或是梦觉的时候，这个人的身体不同于死人，
哎，
正因为有这个阿宗罗氏，
哎，那就是阿宗罗氏，
阿宗罗氏，
那也就是阿赖耶识。
还有这个跟阿宗罗氏比较好理解，那对于那个莫那识呢？
莫那识就是我们知道有我，
知道有我，这个就是。
这是莫挪识，
莫挪识。
好，谢谢。嗯，但这里有点分别。我们第六识知道有我，我们自己能够觉知到。那第七识你不容易觉知到，第七识特别微细。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我说安静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一件事啊。就是这莫挪识知道阿赖耶识是我这件事啊，这是个生死的根本。知道阿赖耶识是我，阿赖耶识啊是无分别的，它是无记，它是无分别的境界，那个明了性也非常的微细，而且啊是不变异的。要是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静坐呀，我们没到欲界定的最后边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杂乱的妄想，那都不算数。要到了欲界定的最后边呢，明静而住的时候，或者再进一步到了为了地定的时候，那是什么境界？那个境界啊，就是。这个欲界定的最后的九心住，最后那个等持啊，心里就是明静而住，只是明静而住，啊，也感觉到舒服，但是没有清安乐。但有清安乐的时候，就是未到地定的，未到地定啊，有清安乐，另外还有身体没有了，不感觉有身体，只是有个明了性在那里。如果你没有学习过经论的话，你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感觉？那可以这么讲，我看念佛是谁？这话他这是问的话，但是要是我们呢、啊、没学习过经论的时候，容易执着于我见，那就是我，自然是会归到这里来。也正好是，其实这样讲呢，变成第六识的我，第六识的分别恶执，更深一步、深一层的第七识执着我。你也不知道这个心是有生灭的，那就因为那是常住真心，你会这样想啊。但是你要是学习了这个定的深浅，你学习过，再学习过成唯识论，学习过摄大乘论，他把这个实的现象说出来以后，你才会知道那是邪知邪见的，那是生死的根本的啊，无始劫来生死本呢，慈因运作本来因呢。这句话啊，是学过经教的人呵斥禅宗不学习经论的人的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因为我们要不学习经论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尤其是我们没有得到那么深的禅定，要有一天忽然间成就的时候。这不是太深的禅定吗？味道地定也容易成就的，成就了以后，你如果不学，没有学习过这些经论的话，你心里有什么感觉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 没有身体了，没有这四大的这个身体的感觉，只是一些明了性的心呢，湛然常住，湛然常寂。你会怎么想啊？你会怎么想？我遇见一个禅师啊，在禅宗的人来说，我现在不说名字哈，他也是有一点地位吧。我说这个坐禅的时候有清安乐是什么事？他说那是佛性啊。哎呀，我一听就是没有学过经论的人呢，真是遗憾。其实得清安乐很平常的事情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怎么能说那是佛性？这个地方有一点特别的，要知道这个第七识啊，执照阿赖耶识的明了性是我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你要注意。这个在这里说到等无间灭义，你要注意，要注意这件事。他是告诉你这一念心呢是有生灭的，但是我们哪里知道有生灭呀、啊？我们静坐的时候，心里面寂静住的时候，那个寂静住那地方有生灭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很难知道。
上次的
呀，啊，
先先有个问题啊，想请教领导，就是说领导讲说哦，领导他说，如果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没有做梦，那就地狱是没有作用。但他是个佛人，但他是个佛人，所以说他这个身体应该有，实质的身体那个境界应该有个阿法模式。然后现在我思维到一个，在学的过程当中曾经思维到一个佛学跟医学的问题，就是，那如果说一般我们现在世俗上讲的植物人。他名字为活的死人，活的死人，那他本身他有没有那个一般我们讲的第六意识，那明了性，那分别性，或者那个强弱依附，不是说他。
但是你说那个植物人是死人吗？
他内心可能是有分别，可是他外在不能表达。那现在我问题说他，那他有没有希望往生出去的话？
什么？
他如果说哦，你说那个他阿赖也是只许跟善跟恶，对不对？能够有那种储藏的作用嘛？那他本身的话，如果说以他临终的时候往生出去，他本身来讲有没有希望说现往？因为佛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，那本身他有没有说那种可以说能够照他的意思来讲往生到哪一道？
往生到哪一道？
是
往生哪？
有没有那？
那就是往生到哪一道，就是他的业力。
那他本身
从
现在上的业力的，你怎么来讲他的业力的那个取向？
他业力的取向，就是他没做植物人之前，他是心里面应该有明了性的，有正常的明了性，或者也做善，或者是做恶，就是这样的嘛。他做了植物人的时候，这个明了性不健全了，可能他不能造业。
那就是说，
但是他以前造过业的，
就是这根据他以前的业力而决定他将来的那个果报。
是的，他这个时候还不是死人。你不能，你说这植物人是死人吗？不能说他是死人。不能说他是死人，但是他又不是啊，像正常的人那个第六识那么明了，但是也多少有点明了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所以他还有第六识的少分，剩下来的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
也会持续，
他还是有，还是有识的。你如果是你要是常常静坐的时候。假设你能够到位到地定到初禅以上，第六识可以不动，但是你的明了性还是很强的，那是什么？所以不能说只是第六识，应该还承认有阿赖耶识、阿赖耶识，还承认这一点的。从这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的形成，一切 一切杂言贫乏是种子的现行，那种子从哪来的呢？就是前六识的熏习来的。你前六识啊，学习什么，他都给你负债，给你储藏起来。你学习染污的，他给你储藏起来；你学习清净的，他也给你储藏起来。你继续的熏习呢，有的有力量，有的没有力量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坐以不失，未坐不得。你要坐了呢，就不失掉，他阿赖耶识给你收藏起来。你要没做就没这回事儿，不管是清净的养物的都是一样。所以呀，经论是我们经论常常的学习呀、啊，对因果的事情内心里会分明一点。但是你要修了止观呢，那更不得了。你常常修止观，也就是常常的熏习。你一熏习，你熏习了六十度，它就给你储藏起来。你再熏习，熏习六十度就是120度。你不熏习还是六十度，那六十度它不失掉。不管是善是恶都是一样，无差别。